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两年前呢，我们这个节目啊，曾经做过一期，专门讲这个在这个中南海啊看这个毛片的事儿。哎，我引用了当时我们大学同学的一个个人的回忆。就讲这个中宣部啊送审的片子是一定要看的，因为这种片子呢啊涵盖的范围非常宽泛，而且内容非常大胆。哎，文化部送审的片子呢可看可不看，哎，无非就是早一点看而已。但实际上啊，哪怕是中宣部送审的片子，也赶不上咱们伟大领袖看的片子。毛泽东啊，毛委员、毛大帅看的片子才能够真正的称得上叫毛片儿。你别人都不行，包括啊刘少奇以下，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为什么？因为这个片子就到不了王光美的手里，可是这个片子呢却能到江青手里。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啊，看个电影啊，这个资源啊垄断的都这么厉害。当然啊，今天也是一样，虽然大家今天啊连咱们老百姓看个毛片都不费劲啊，在互联网上随随便便就能看上，可是说实话啊，有一些非常不错的电影，哎，力度非常之大的毛片你还是看不上。哎，只不过呢这个级别就是更加森严，这个台阶呢更加陡峭。哎，就像今天啊，老百姓也能吃上燕窝鱼翅，但是这个等级不一样，对不对？有可能你吃的那鱼翅就是粉条。哎，所以呢咱们今天啊专门来讲一讲伟大领袖看毛片的往事。说实话啊，这么大一个国家的领袖看个毛片不稀奇，对不对？那伟人他也是人呢，他也有七情六欲啊，何况咱们伟大领袖憋了多少年呢？那就可这贺子珍一个人搞啊，年头生一个，年尾生一个呀，是不是？最后有了江青，可是江青的子宫发炎了，对吧？送到苏联去治疗啊，拿那个镭呀、啊，大家知道那居里夫人不是发现了镭吗？哎，就用那镭啊，就不断的治疗这个江青的这个子宫。大家想想，什么叫镭人呢？啊，这就叫镭人呐、啊！啊，人家这是真镭啊！所以大家再想一想，这么一个破旧的子宫凭什么啊，或者说有什么条件来款待我们伟大领袖啊？所以伟大领袖啊搞一点其他的娱乐那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他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嘛，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那东方红就这么唱的嘛，是不是？所以看个毛片不稀奇。咱们就先说啊，这毛片它是怎么来的。毛片啊在中南海没人敢管它叫毛片，知道吧？因为你犯的是老大的名讳啊，知道吧？叫毛选可以，叫毛片不行。哎，毛片它有谐音梗，毛片呢，对不对？那你不等于说咱们伟大领袖是骗子吗？啊，他就是骗子，你也不能说他是骗子，因为骗子最怕别人说的是骗子，是不是？骗子都喜欢别人叫他民族英雄。哎，那么他在中南海他叫什么片呢？他叫过路片。哎，这个名啊很多人不知道，只有在中南海这些老资格的放映员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晚年写了回忆文章了，公开发表了，所以我们这些卖烤地瓜的就看见了。 于是呢就准备分享给大家。什么叫过路片？这个片子是从香港来的，因为当时咱们中国呀把这个香港啊作为一个重要的窗口，跟这个西方世界啊连接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啊。不要说这个电影啊，包括林彪吃的那麦片都是从香港啊直接运到广州，再由广州用飞机运到北京的。所以这毛片最早是来香港，是由专人到香港，就是由江青指定的专人啊到香港，专门为伟大领袖挑这片子。那伟大领袖想看什么片子，江青最清楚。就是说江青这个人啊，你说他为什么能够啊被伟大领袖娶进家门，几十年下来不离不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人回忆说伟大领袖表示要跟江青离异啊，但最后还是没有离成，对不对？就是说江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哎，江青知道伟大领袖这个时间段他想看什么口味的片子，所以他指定的这个专人呢到香港挑片子。江青放心，领袖更放心。哎，这片子挑好以后啊还要指定专人送到广州。哎，那就跟那秘密图纸一样啊，这一路非常的机密，因为这个片子只能给伟大领袖看啊。然后送到广州的当天就必须送上飞往北京的飞机。片子到了北京之后由江青负责保管啊，别人无权过问。然后江青就跟那报菜名一样给这毛泽东报啊，就是说主席今天你想看哪些片子，今天来了过路片了啊，一共有哪几部，得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说多了也不行，领袖哪有那么多时间，他日理万机啊。哎，最后领袖点头了，说啊比如说这个片子可以看，哎那就赶紧给他放。然后这个片子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三天再送回香港去，所以他得了个名叫过路片。可是这种片子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种片子有的时候啊他来了之后啊江青得先看。哎，江青看呢他有的片子没问题啊啊随便一看就行了，但是有的片子他看起来就麻烦。为什么？比如说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中宣部的送审片，江青看起来就麻烦，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技术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送审片啊在中央宣传部没有审查合格之前啊，这个制片厂对片子的画面和声音是分别进行洗印的。这话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他这个片子有的是无声的啊，因为他是分开洗印的嘛。而给毛泽东放映的这个电影的放映机是最高级别的，高到什么程度呢？这是周恩来特批用巨额外汇给毛泽东购买的。从哪儿购买的呢？从东德，就是当时叫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时间是哪一年呢？1960年，没听错， 就是大家忍饥挨饿的大饥荒年代。周恩来特批给毛泽东买电影放映机，价格用外汇15万元，外汇啊15万元呐、啊，这个钱呢、啊，在1960年，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概念？那个年代，不要说大家啊，就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吧，甚至是在座的一些年轻人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谁家有15万元，就更不要说见过15万元了，对吧？那个时候买菜买东西都是论分的，几分钱，贵一点的是几毛钱，那用元来结算的话，1元钱2元钱老百姓舍得买吗？就不要说带万字的15万元，开玩笑啊，就是一般的干部家庭也没有这笔啊大钱啊。你不像今天说谁家有个1亿5000万，你觉得也正常，对不对？可是那个年代不一样。而且1960年是什么概念呢？15万元外汇能养活多少人啊？对吧？那个时候不是号称连伟大领袖啊都不吃肉了吗？哎，这里边有一个段子啊，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位好总理的。周恩来当时在西华厅规定，1960年开始，早餐这个鸡蛋取消啊，就给他吃的鸡蛋取消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周恩来的早餐呢，它是一杯豆浆，一个鸡蛋，还有点心小菜。这次呢，周恩来就宣布了把鸡蛋取消啊，我就只喝豆浆不吃鸡蛋。那下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在想啊，你看总理这么辛苦，早上一个鸡蛋不过分呢，是不是？哎，所以最后他们想个办法，把这个鸡蛋呢握在豆浆里，这样的话总理就是连鸡蛋带豆浆就都吃了嘛。你看这个总理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年代那是绞尽脑汁啊，对吧？啊，配合的是天衣无缝啊。总理不吃鸡蛋啊，大家都知道了啊。最后呢，总理喝豆浆，哎，大家不知道，对吧？因为豆浆里有个鸡蛋，哎，这个大家绝对不知道。哎，就像那个以前咱们刚讲这个周恩来系列里不有一个周恩来和这个双黄蛋吗？哎，人家吃面条就吃一个鸡蛋的，所以最后人民大会堂呢就想方设法给他弄个双黄蛋，这不就等于吃俩吗？所以啊，为什么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啊，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千挑万选？因为人家会脑筋急转弯，咱们会吗？咱们肯定不会啊。那总理说了，我就只喝豆浆，咱们就得啊直眉愣眼的把豆浆就给送上去了。所以过两天就给打发回去了，别干了，对吧？什么脑子？但是你看啊，一说到给这个伟大领袖看电影，那马上就给安排了15万元的外汇啊，连个奔儿都不打呀，大笔一挥，马上，哎，就买进来了。买进来之后啊，这江青看片子，他有时候他生气，对不对？刚才我们说了他有一个技术问题，所以他逼着他没办法，只能到这个新影，就是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去看片子。这样的话江青就等于要折腾一段路啊，他就不乐意了，他就急了，他说咱们这个春藕斋啊，这个放映机必须得改造，必须得升级，得改造成我喜欢的样子。这件事儿就惊动了周恩来了。周恩来不好处理啊，他不能直接拒绝说啊，江青同志，这东西你不能乱动，是不是？他呢就只能把这球啊踢给汪东兴。 这事儿汪东兴得办，所以汪东兴只好充当恶人。由此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汪东兴对得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俩呀，就为了给周恩来邓颖超擦屁股，汪东兴不知道顶了多少雷，背了多少次锅呀。但是人家汪东兴从来没说过，反倒是因为什么没有参加啊，传达这个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被邓大姐抓在手里啊，捏在掌心儿啊，哔哔哔哔说个不停，仿佛这个汪东兴多么忘恩负义，多么过河拆桥，多么人走茶凉，对吧？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汪东兴硬着头皮跟江青讲，他说：“江青同志啊，这放映机绝对不能动，这是花了巨额外汇买进来的，专门给主席放电影的。这个东西要是改造的话，我们改造不好，搞坏了，啊，又要搭上一笔钱。关键是主席要知道这个事儿，主席就得说话了。”江青说：“主席说什么呀？”江青的意思说，花点钱算什么呀？但是呢，他关注毛泽东说什么，花钱不怕，怕的是老大。江青一问，汪东兴就说了，主席就得说呀，拿我的稿费去买嘛。江青一听这话，马上就立正了，知夫莫若妻呀，对不对？俩人在一起睡了十几年了，她不清楚她自己丈夫是怎么回事吗？大家最怕的主席说这句话呀，拿我的稿费去搞嘛。主席要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相当于刚才咱们讲的那工作人员就把豆浆给端过去是一个概念。说明什么？说明你不合格啊。啊，你办事你办不利索呀，最后惊动老大，要老大掏私房钱去，那我要你干嘛呀？别看你叫江青，知道吗？随便换什么人他都可以叫江青，只要主席承认就可以。所以江青马上就不吭声了，这放映机的事不提了，因为惊动主席，惊动主席的稿费那是头等大事啊，主席最心疼他的稿费啊。大家看一下啊，建国以后啊，这个很多著名的演员、作家啊、文艺工作者都把自己的稿费啊、版税啊、捐出来，一分钱不要了。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丁玲嘛。丁玲在苏联拿到斯大林啊文学奖二等奖啊，奖金就是5万元卢布啊。那个时候的卢布可是值钱呢，某种意义上讲啊，比那美子还值钱，知道吧？5万元卢布那是绝对的一笔巨款呐，啊！但是丁玲呢，一分钱没要，都捐给国家了。还有鲁迅那个版税，鲁迅全集印了多少次啊，印了多少套啊，但是徐广平分文不取啊，他也不敢取，对吧？哎，不管他想不想取还是敢不敢取，总之鲁迅的版税也归了国家了。可是唯独啊，咱们这几个大人物从来没听说他们把自己的稿费啊捐赠给国家，捐赠给灾区啊，捐赠给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没听说过。包括邓小平，邓小平经常讲的一句话，大家看那个中央台拍那个大型电视系列片邓小平12集嘛，就邓小平去世前赶紧弄的，江主席弄的嘛，对吧？开头有一个片首引邓小平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这片土地。你看他说这话也不完全是假的啊， 小平最后把自己的骨灰都撒到这片土地上了，但是这稿费一直没舍得撒出去，对不对？你什么时候听邓小平说我把这邓选三卷的稿费版税都捐给国家了啊，捐给人民了，没听说过吧？要有这事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啊，包括国外的啊，什么这个时报啊，那个日报的都得登，对不对？没听说过，那就更不要说咱们伟大领袖了。伟大领袖借给江青的钱都急吼吼的赶紧要回来，对不对？你欠了我8000块钱啊，赶紧给我送回来。这个在毛泽东传里都公开记载的，对不对？所以江青一听汪东兴说这话，江青绝对不敢再吭声了。用主席的稿费，开玩笑呢，对吧？所以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汪东兴的力度。汪东兴给周恩来解围了。哎，那么接下来咱们还得讲一个事儿，就讲一讲朱德和刘少奇啊，他也得给主席解围，就是在看电影这个问题上。当时朱德啊，对外公开是这么讲的，那个时候啊，毛泽东看毛片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总看总看，那有的人就把这话给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啊，朱德不干了，朱德赶紧站出来维护伟大领袖的权威啊，你朱毛朱毛不能分家呀，你平常啊，你朱德你可以二五眼啊，吊儿郎当的你养你那兰花，你关键时刻你得冲到前面去啊，你得维护伟大领袖的这个威望啊，对不对？你这传到市面上啊，大饥荒年代啊，主席巨额外汇买放映机回来看毛片，你这个要是让阶级敌人给抓住了，制造这个混乱，那你整个社会舆情它不稳啊。所以朱德就说了，朱德说了，主席是一个一开两看的大盲人，哪有啥子时间看电影啊？什么叫一开两看呢？这个一开指的是开会，两看呢是指看书看文件。朱德的这话说的非常清楚啊，对吧？伟大领袖没有时间看电影，人家多余的时间是开会看书看文件，哪像你们说的还看什么毛片儿啊，太不像话了，看到了吧？这个也是朱德真实的一面，只是党史教科书呢经常给我们看啊，什么朱德刚直不阿呀，啊，朱德为人宽厚啊，啊，朱德朴实无华呀，哎，这个东西看多了啊也不行。所以今天咱们得看点朱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朱德呢他也有汪东兴的一面，知道吧？他也有周恩来的一面。为什么他们能混到一块儿去？那就都是一路人嘛，对不对？那么下边就轮到刘少奇上场了。刘少奇为什么能选成接班人呢？哎，那是因为有个好老婆王光美啊。王光美救场，那在中南海内部传为佳话啊，那不光是为主席解围，也是为江青解围啊。而且王光美这一嗓子，他不光喊出了中南海的最强音呢，连自己这条命都给救了，知道吧？所以王光美晚年把毛刘两家聚到一起吃个饭，大家脑子嗡嗡的，对吧？直到现在有些人还划不开，怎么能这样呢啊，自己的丈夫啊死在人家手里，然后晚年 啊，两家还凑一块儿，还其乐融融在一起吃饭。大家不看核定本，你哪知道啊？人家在60年代就给伟大领袖和文艺旗手解围了，知道吧？人家那个时候就是天地一家亲呢。只不过人家这连续剧一直演，你中间你没资格看，对吧？你要不登录这温相说历史，你哪能知道这些事儿啊？是不是？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再见。